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第八章，耶路撒冷的玛利亚圣地。今日在耶路撒冷的诸多教堂中，有三座教堂仍使人们对2000年前童真玛利亚事迹记忆犹新。这三座圣堂就是圣亚纳堂、睡眠堂和升天堂。我虽几次有幸在耶路撒冷滞留，每次都没有忘记参观这些教堂。在耶路撒冷期间，我总是找机会进到圣堂默想祈祷片刻。圣亚纳大堂，福音中没有有关童真玛利亚出身及家庭的记载，然而依据古老传统，玛利亚出生在耶路撒冷圣城，她的父母若亚敬和亚纳住在圣殿附近。据此传说，当玛利亚10岁时，父母把她带到圣殿，她和其他女孩一起被奉献给天主。在那里，她接受了传统的犹太宗教教育。玛利亚和达卫的后裔若瑟订婚后，玛利亚才在纳扎勒出现，在那里她因圣神受孕。有关玛利亚在耶路撒冷出生的传说有着它的历史考古依据。2世纪末，这里建了一座小堂以纪念此事件。5世纪时，女皇爱岛西亚在同一地方修建了一座圣母大殿。从那时起，经重要历史资料证实，此传说越发清楚和确实。7世纪初，此大殿被波斯人摧毁，但之后又被重建。在此期间，人们已开始在9月8日庆祝圣母圣诞。十字军攻占圣地后，他们在同地修建了一座新教堂，以圣亚纳命名。虽然圣地被穆斯林所占，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阻碍朝圣者到圣母出生的地穴去朝圣。19世纪时，这座圣堂被完全遗弃，成了一片废墟。当法国政府管理它时，完成了这一伟大重建工程。1878年，敬礼在这里重新举行，由红衣主教拉维哲瑞埃所建的白衣司铎团体照管。1954年，它被宣布作为小圣殿。这座外观简朴美丽又耐力极强的建筑经历了8个世纪历史变迁。它是罗马过渡时期的杰作，看起来很像十字军的堡垒。在1100年，它由鲍德温一世的妻子所建。它有围墙式的天花板、美丽的圆顶和一个哥特式的入口。此建筑奠基于一个地穴，此地被尊为玛利亚的出生地和她父母若亚敬和亚纳的住所。在祭台下有一个精致的新生玛利亚雕像，这个白色的无殿童真雕像好像对着人类以及来此朝拜女中最受祝福者的众多朝圣者们微笑。休眠大堂，福音告诉我们，当耶稣被悬于十字架上时，耶稣看见玛利亚，又看见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女人，看你的儿子。”然后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那时起，那门徒就把他接到自己家里。耶稣去世后，童真玛利亚在哪里居住呢？根据耶路撒冷教会的传统，玛利亚住在耶路撒冷，直到她的灵魂和肉身被接升天。据此传统，玛利亚居住的地方在最后晚餐厅附近。自初世纪开始，就已经有朝圣者来到真福玛利亚的休眠地朝圣。1350年，那里已有一座小堂。此堂是为了纪念门徒在主升天后到此地相聚。在5世纪时，在同一地点 建起了一座大殿，命名为西雍圣殿。在相继的世纪里，大殿被毁坏，十字军进入圣地后，他们在以前教堂的废墟上修建了一座大殿，以纪念主的晚餐。圣神降临于宗徒身上，和童真玛利亚在此休眠。当方济会士接管这块圣地时，那里只是一片废墟。1898年，这块圣地成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财产，他在那里建了一座宏伟的大堂，此大堂今天仍很引人注目。之后，他被委托于德籍本笃会士管理。这座罗马式教堂由建筑师瑞纳德所设计，它就像著名的查理曼大帝皇宫小堂的复制品。由于那坚固的塔楼，它看起来就像一座中世纪的堡垒。旁边小堂用精致的现代镶嵌图案和青铜像所装饰，在地穴里，安眠祭台位于底层，祭台前有一个童真玛利亚安眠的台像。当我在台像前下跪祈祷时，我不禁想到玛利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了人类的救恩，把自己的一生当作纯洁的祭品奉献于天主。请看，主的婢女在此。圣母升天大堂，经由圣斯德望门离开城墙环绕的城市，穿过克德隆小溪时，在橄榄山脚左边看到的第一个建筑物就是圣母升天大堂。此堂就建在置放童真玛利亚遗体的坟墓上。据耶路撒冷的基督徒相传，玛利亚埋葬于约沙法特山谷。那时，人们每年都要庆祝童真逾越节。在这块地上的第一座圣堂建于四世纪末。根据宗主教尤维拉记载，那座教堂呈八边形，此堂就建在圣母坟墓的地穴上。十字军时期，在坟墓上只有一间小房子，布依龙的哥弗雷为本笃会修建了一座隐修院，这些会士管理着由十字军在1130年所建造的教堂。教堂的样式和以前的并无两样。从14世纪，此地由方济会士主管，直至1757年，希腊东正教和亚美尼亚人、叙利亚人、科普特人以及埃塞俄比亚人一起照管这块圣地。向下走45个台阶后，就是童真玛利亚的地下墓地，像基督的坟墓一样。墓里置放玛利亚的小堂被切开，与同围的岩石分离。堂内的墙壁上画有圣像，并在拱顶挂着许多橄榄油灯，但这教堂显得有点狭小及昏暗。玛利亚的坟墓和基督的坟墓一样，也是空的。福音记载，基督复活了，因为他是天主子，生命的主宰。此外，玛利亚肉身和灵魂也被接升天，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之母，也是救恩工程的积极合作者。由于他的完全奉献和无限慈爱，以及他身心的纯洁，他理所应当地得到天主赏的唯一荣耀。1950年11月1日，教宗比约十二隆重地宣布了圣母灵魂肉身同升天的信条。被保留未染丝毫原罪污点的无玷童真圣母，在结束了人间生活的过程后，身灵一同蒙召升天。